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1月16号，公元2007年12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示信众要实践上师教言，发扬慈悲与利他心。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西藏电影节，纽约博物馆将展览西藏古代兵器和军装，媒体社论批评韩国政府易受中共影响，西藏暗度冰川急剧萎缩，危及当地生态环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甘甸大成林寺院的祈愿，正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林斯拉大成经院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开示信众，要以虔诚清净的心态聆听上师所传授的教言，并实践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发扬慈悲与利他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上周六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大成经院向来自蒙古和世界各地的信徒以及达伦斯拉僧俗民众等约上千人传授了大威的虔诚灌顶，并且讲授了西藏佛教大师宗喀巴所著的圣道三要。今天星期一24号，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佛教经典著作供上师。今天的传法会在有僧俗民众念诵祈愿经文后正式开始。达赖喇嘛在讲授供上师之际，详细讲述了达赖喇嘛早前与上师的关系，以及从上师深处所学到的佛法知识。达赖喇嘛表示，上师要具备完善的慧根，清净虔诚的心态向弟子传法。如果上师在充满憎恨、嫉妒的心态下传法，这样将会造下恶果，传法只会无益。而弟子从上师座前听法，如果也在不正当的心态下听法，所获得的上师的加持对自身不会带来任何意义。达赖喇嘛强调，上师和弟子之间要有一种忠诚和互信的默契，即上师传法要以引导弟子步入正途为重，弟子听法要具备对上师的一颗虔诚清净的心，然后要将上师的教言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发扬慈悲与利他心，同时要虔诚念诵供上师礼语。达赖喇嘛还开示信众，不管是出家与居家，信众都要认真修习和领悟佛教经典著作，并消除因无明升起的憎恨心是很重要的。达赖喇嘛表示，要消除内心的憎恨，就如同一步步接受教育一样，要透过清净心不断的修行和培养慈悲心来调伏内心和了解一切佛法的智慧。达赖喇嘛强调，所有的净化内心不可能透过外在的加持来获得，而是要靠自己不断的努力和修习才能得到这种清净心。达赖喇嘛说，只有产生清净心，才能消除内心的憎恨，才能对一切众生产生悲心，才能做更多利益众生的善事。结束在达伦斯拉向蒙古信众为主举行的为期5天的传法会后，达赖喇嘛将于本周四27号为信众传授大威德灌顶，届时蒙古请法团将为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西藏电影节，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杰发来消息说，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基金会于上周六22号开始在新德里园区中心举办了为期6天的西藏电影节。新德里达赖喇嘛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图坦茨旺向本台表示，举办这次为期6天的西藏电影节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播放有关反映西藏正式历史的纪录片，向印度民众详细介绍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期间，西藏与印度的关系，以及西藏主权独立地位等相关问题。图坦茨王表示，基金会方面向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家基金会发出了邀请函，呼吁共同出席新德里西藏电影节，民众可免费入场观看。本届西藏电影节于上周六22号在播放由美国著名好莱坞影片制作人马丁·斯科塞斯先生制作的《梵音达赖喇嘛生平游记》的跟随影片中拉开了序幕。当天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和当地印度民众等约上百人入场观看了节目，之后于本月23号播放了达赖喇嘛释文解答的专访录像。另外，这次在新德里举办的西藏电影节中，先后播放了有国际知名影片制作者摄制及编导的西藏影片之外，还播放了部分国际获奖影片。据了解，新德里达赖喇嘛基金会主办的西藏电影节中，每天下午6:30将陆续播放有关反映西藏正式历史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和雪狮在哭泣》，以及介绍西藏名胜古迹和目前西藏经济现状的影片。本届西藏电影节将于本周五28号结束。
请继续收听新闻。纽约博物馆将展览西藏古代兵器和军装。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举行西藏、中国、蒙古等国的古代兵器展览活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在2009年冬季举行的展览活动上，将展览15世纪到20世纪期间使用过的35个西藏珍稀兵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唐纳德·拉罗卡表示，世人一向对西藏的兵器看得很普通，但是通过这次展览将会看出西藏古代兵器的高质量、威武和独特的艺术。据了解，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于1935年以礼物的形式赠送得到了50个西藏兵器等物品，之后通过收买等形式，截至2005年共收藏有125个西藏物品。即将要展出的西藏兵器是从未展出、反映西藏独特艺术的珍贵兵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韩国民众期望新任总统改变现任总统在政府处理事件上的政策，并批评现任政府多次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根据大纪元消息，韩国是个民主向心力强的国家，民众对现任政府表示很失望，因此很多民众把韩国未来的对民主经济的诉求寄托在反对党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富身上，甚至有的民众表示希望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能够带领大韩民国以坦荡的心怀走向世界之林，不要受到中共的施压，而充当中国的附属国。朝鲜日报之前发表社论批评韩国政府屈服中共，社论指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了演出，在日本、法国、德国也将进行演出，但是唯独在韩国演出被取消。社论批评中国政府吹一口气韩国就刮台风，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此外，韩国政府也拒绝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入境签证。社论以1982年澳大利亚邀请达赖喇嘛，中国动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进行威胁，但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屈服，此后也没有听说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制裁。社论证明屈从中共是没有好处的。社论最后写道，如果现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即使是一个小原则也要坚持到底的态度，中国就不会要求不能让达赖喇嘛入境，这场演出不能举行等等，随时随地干涉韩国内政。现政府高举着自主旗帜，但这样的自主政府为何唯独在中国面前搞世大主义，甘愿充当中国的一个附属国？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冰川急剧萎缩，危及当地生态环境。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位于西藏安多青海和甘肃交界处的祁连山冰川急剧萎缩，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根据中央社消息，据调查发现，西藏安多祁连山冰川目前急剧萎缩，雪线不断上升，小型冰川预定在2050年前将全部消失。祁连山位于西藏安多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有2000多座冰川，每年融化的72亿6000万立方公尺的水成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源头，灌溉着70多万公顷的农田。据中国新闻网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上升，西藏安多祁连山冰川近20年来融水比上个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公尺，局部地区的雪线正在以每年平均2公尺到6.5公尺的速度上升。预计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型冰川都将在2050年前将全部消失。因为水源减少，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再加上北方强冷空气，当地生态绿洲和内蒙古阿拉山盟地区目前已经成为北方强度最大的沙尘暴源头。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除出国际社会对他的一点小小压力和藏人的一点小小的反抗，国际上的这一点压力对中共来说花一点钱就可以摆平了。一些民间支持西藏的组织无非是喊喊口号，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生存而已，至于藏民的反抗，武力镇压和经济安抚就能解决。经过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共已培养起一批藏族干部，这些干部已经成为一个依附于中共的利益集团，他们不希望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谈，更不希望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因为他们一旦回来，他们不但失去了既得的利益，更将有可能被当作藏奸而被藏人所唾弃。因此，这个由中共培养起来的藏族人的利益集团，既是中共用来压制西藏自治的最好工具，也是西藏自治的阻力。纵观上述，西藏流亡政府所担忧的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会谈不管有多少次都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在我写完这篇文章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事隔2年的第6次会谈也刚刚结束，一如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任何的结果。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洛蒂贾日在谈判后表示，由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他将向达赖喇嘛辞去这一职务。在第6次会谈结束后，中共也由他的藏族代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发表讲话说，与达赖喇嘛的会谈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这取决于达赖的态度，取决于达赖是否愿意放弃争取西藏独立，是否已准备结束破坏活动。相信了解达赖喇嘛立场的人，对于这样的讲话已经是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